的做见证。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因为太长了，我只能念其中的一部分。第四章为什么我要念这个呢？是因为它跟我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的这里的会幕的建造，它是有相同的这一个含义。因为我们就新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只光光研究只讲到的这些会幕里面的建造，那你详详细细的你去了解它里面的内容，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是要教导我们什么，是为了要什么的用途，那我们今天光研究这个听这个对我们没有益处的。那么我们从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我们可以深深化解到会幕它本身就是在谈到教会的建造。就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来讲，它最中心点就是在第十三节。那我们为了要了解到第十三节，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一个十三节念了几遍，因为我们在和合版里面这一节翻得很不好，他没有按照原文正确的翻译。十三节他这样和合版是翻成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和合版在这里把真道这个原来是信心，那么认识神这原来是说神的儿子的啊，认识神的儿子原来是说神的儿子的认识，那么并且加上信心。那么同归于一呢，同归于一的意思，那就是指我们多是以神的儿子他的信心他的认识作为我们合一的基础或是目标。所以他在言语的里面他用 as 来带出的一个子句片语，得以长大成熟，他也是用 as 来带入到所谓的长大成人，再来用 as 来带入到底下这句话，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这里谈到了神的儿子跟底下的这一个 as 带出来的所谓基督，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么基督长大的身量是什么呢？我们合版就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我们反而只是在强调说我们是要来真道上合一。那真道上是什么呢？他言语是信心啊，他不是在强调一种所谓的一个真理的那个道，他强调的是一种信，是一种活活的一种对神的话语的一种支撑，一种信服。他是传到神的儿子的真正的完全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他的长大成人的这个样式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谈到耶稣基督的信心，谈到耶稣基督的真认识。所以如果我们直译圣经上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就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的被建造成会幕那样的，是要等我们大家多众人的多是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儿子的信心并且是完全的认识的这个合一的基础上。教会要合一，可以是说我们很多现在的基督徒或历代基督徒人都强调要合一，可为什么总不合一呢？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好比说我们今天会幕里面要建造啊，当时他们都建造的都搭配了组成了，那么搭配组成了就成为一位基督的身体。可是我们今天的教派分了好几百好几千的基督教教派， 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派，有外邦人的基督教派。外邦人基督教派里面有所谓的旧教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有东正教啊，对希腊正教，那也有新教，里面又从马丁路本又分了好多个加尔文教派的、浸信会教派的、福音教派的、联恩教派的等等的，这样的种种的不一样的这种教派，这些教派里面都各具一方，各照着他们从神领受来的恩典，甚至有的是异端，有的是比较正统的，有的比较非正统的，都各执一端，在传他们所说的真道。可是这些真道，我们在外邦人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在分裂。他是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很容易分裂，很容易争吵，很容易就是不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强调说合一，事实上也不过是外面的合一而已。真正的合一，因为他没有长大成熟，他没有长大成熟到所谓的神的儿子的信心，以及他的完全的认识上，所以他就成为小孩子。成为十四节说了，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里面说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个小孩子他会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他没有办法像成熟的人一样，他会偏信偏轻很多人的这个欺骗诡诈。我们在这个报章杂志里面，在台湾，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诈骗集团，电话诈骗，光用一通电话就会骗了好几百好几千万的人。那很多的像老师教授，很多的这些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就是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也是一样的中了他们这些诈骗集团里面的话术。那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异教，那么这些异教他所传的道理是不是按照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的信心跟认识的这种合一的这个角度，他是按照人的一个传统，按照这一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谓的埃及或是说迦南地里面这些风俗习惯，因为这些风俗习惯是落基在这个世界，我们身处在今天资讯发达、工商业发达这一个时代的里面，一切向前看齐，一切只有笑贫不笑娼的这种时代，我们的教会常常也是落到到以钱为我们衡量的标准，好像教会里面没有钱就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我们今天所侍奉的不是神，而是这个马门神。那圣经上教会里面教的要有信心，信心才是我们今天教育合一的基础，没有信心什么都免谈。那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看不见的神的话，说成我们就一定会成，神必与我们同在，神所说的话我们坚持到底，虽然今天还没有办法成就，经过一段时间还没有成就，甚至我们祷告了还是没有成就，在这个时候不按照我们的这一个是期望目标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不是继续坚持到底？好比亚伯拉罕一样，神曾经要应许给他的孩子，结果他等了25年，这个当中你们还起起伏伏的，他娶了夏甲为妻子，可见他也不见多刚开始都有信心。可是当他从这样的一种错误当中，神的不断的教导以后，他就从信心的里面渐渐长大，以后他就完全相信神是要让他有一个儿子。亚伯兰如此，那雅各也是如此。我们知道雅各他本来他对信心也不行的，他用欺诈的方式欺骗他的兄弟，欺诈他的父亲，以后他在这个亚兰的地方，他也用欺诈的方式跟他这个岳父斗，他的岳父也用欺诈的方式跟他斗，以后是他的儿子用欺诈的方式跟他斗，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告诉我们，列祖在信心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也是一样不合格的，可是他们既是神的选民，他们从失败的当中，从各样的苦难的当中，管教的当中，逐渐的去了解信心的宝贵。因此我们谈到信心是一切合一的基础，我们今天在这种以前 以前看起的这个时代，以科技、以人的智慧还这个能力为这一个取向的这一个这个价值取向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求财，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个求职业、我们的求学，一切一切都不是以信心的角度来衡量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落在今天这个不幸的邪恶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如果一病了，我们就去找医生；我们如果今天发生人事上，或是说财务上，或是说求职上面、求学上面，我们常常会求人，而不是真正来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同样的，我们在教会的事工的这一个搭配服事上面，常常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进展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找神话语的旨意，而是寻找有很多世界上的这些学问、方法、做法等等，这些都不是出于信心。那我们来看到信心在这里的这个材质上面来讲，它很强调就是金，最神圣的是金金，金金绝对是不怕火炼的，没有杂质的。所以圣经上说，信心是经过火炼的、试炼的，是透过各样的苦难、各样的一种不合意，那么慢慢的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都把它去掉，我们才有真正的信心可言，而信心就会带来的顺服。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信心上面我们不强调，那我们就会中了撒旦的诡计，像教会里面很多的假先知、假师傅出现。彼得前书里面强调这个信心跟品德顺服，这是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一个点。可是他在这一个彼得的这一个后书的时候呢，他就不再强调信心跟这一个品德的德性，他比较强调的反正就是知识。因为彼得后书里面是强调的引有很多引诱人出来的假先知、假师傅出现的，所以他很强调的就是神的知识，或是说耶稣基督的知识。他也教导我们在最后在三章的这个十六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等同于说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的神的儿子的这个真认识上长进一样。那么彼得后书里面的第一章的七大的这个长进图表的里面，七章的一章里面的第五节，他就强调这种长进的一个目标。第五节说信心，信心再来是德性，德性他就加上了知识。可见我们今天对于教会里面的假师傅或是说假先知出来，他们会用一些异端来迷惑人家，失去信心，失去真道的这个信心，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基本上教会还是在小孩子的状况，没有知识，没有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你有信心，你没有知识，你还是会被引诱。因此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的祷告的里面也很强调说，你们很有爱心，可是你们这些爱心一定要有知识，要有见识，要在这种知识跟见识上面的爱心来长进。可见我们有信心有爱心，如果我们今天在知识和见识上没有更多，而且没有，这样就不会分辨是非，很多人的爱心他就会被欺骗。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所谓假弟兄出现，也就是奉哥礼派的人出现。那奉哥礼派的里面会用这一个别样的这一个福音真理，其实他不是福音真理，他会来引诱人家又重回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救恩的这一条信心之路，让人家去敬拜那个原不是神的那一位。我们今天在基督教殿里面三位一体神，我们今天在神的律例典章上面来讲，我们在这个圣灵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属灵的这些知识和经历，以至于他也有可能会陷入到腓立比书他的这个问题存在。最大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从神的儿子的这个知识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看基督教会里面的这一个 分类而不能合一，而只有在幼稚上而不能长大，是因为没有这些知识。神的儿子知识是建立在神的知识上面，因此以弗所书他在这个和版的里面很重要点，他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这里和版的翻译又翻错了，和版里面这边翻成说，哎，使你们真认识他。这个在原文的里面是说，在神的真认识上面，在神的真认识上面，这不是在强调你是认识他，而是说在神的这一个真正的认识上面，神把那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人。那么神的灵或称为启示跟这个智慧的灵，它的基础是以神的知识真知识为基础来启示人的，它不能越过神的这个启示，神的知识。那神的知识是什么呢？就这个保罗的这一个说法，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他在谈到神的这个丰富，神的知识和智慧。那神的丰富和知识和智慧，在罗马书的里面，从第一章第十一章所引证的内容，它是以旧约里面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如何来拣选以撒的时候，神从以撒生出双生子的时候，他又由这一方面来谈到今天神的真正的选民，他不是从肉体来生的。那这个都是建立在神的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所谓的生命记的五经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这一个知识，它是以神所说的话，也就是在神的这一个圣经的五经的里面最重要的谈到神的律例典章，那谈到神的应许，这些都是通婚谈到神的这一个知识。因此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这边谈到律法颂的时候，诗篇十九篇里面的律法颂里面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把亚威的律法跟亚辉的这一个知识和亚威的敬畏，他是连在一起讲的。无论是亚威的十九章的第七节，亚威的律法全备，谈到第七节后面的亚威的法度确定，第八节亚威的训词正直，以及亚威的命令清洁，第九节亚威的道理，这英文就是亚威的敬畏洁净和亚威的这个典章真实。这里律法、法度、训词、命令、敬畏跟典章，这就都谈到跟亚威的律法有关的，这总称为神的知识。因此箴言他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会谈到亚威的这一个知识，他跟亚威的敬畏他是并排出现的。可是在我们的中文的含义的里面，很可惜在箴言的第二章这里面就谈到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亚威，这原文说你就能够找到亚威的敬畏，得以认识神，你就能够来找得到这一个神的这一个知识。神的这一个敬畏，就神的害怕，这以前我们都谈到了，神因为有所认识，有所真正的知道，他的儿子会受到引诱，所以他就会害怕他的儿子被恶人引诱去违反神的律例典章，去杀人换活，为了要夺取人家的财物，跟恶人同行。这里的恶人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更可怕的恶人就是教会的假先知、假基督、假师傅，引诱这一些无知的这个人去犯杀人以及奸淫的事情。那这些在旧属灵的层面上面，人今天跟神的律例典章、神的约一偏离的去敬拜不是神的，那个就是属灵的奸淫。一个人今天他用神的这一个救恩当成一个放纵的一个器具，去放纵这个神给他的自由，这也变成了一种淫乱的一个侍奉神。那个真杀了人的灵命，比杀了一个人的肉体的命那还更可怕。因此我们属灵的这个灵魂的灵命跟杀了一个人的身体，那是不可等同的。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今天缺乏了神的知识，而我们耶稣神的儿子，他就是跟着神，他的父神，这个知识是一样的，成为他的知识。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真正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他深知到神的律例典章里面主要教导我们的这些知识。我们今天说的教会也要建立在这样的神的律例典章的这个知识上面，我们从这样的真正的一个知识上面圣灵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他我们所认识的圣灵就不会偏离到神的道。因为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人里面很怕所谓的灵恩派的圣灵，因为圣灵的里面如果不以神的道为做一个标准，那这一个圣灵常常成为邪灵的一个出口。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就因为怕，导致于我们不敢去接触灵恩派的圣灵。可是灵恩派的这一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对于所谓的神的道里面的真正的一个了解，他跟一般的福音派一样，跟新教一样，或跟旧教一样，他们都排斥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也就是说他们排斥神的这一个知识，导致于对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他们就一样的都是像小孩子，没有办法来分辨出今天撒旦在教会里面的破坏工作。我们刚才两位弟兄都谈到，今天这个会幕就好像一个征战的一个军队一样，所以以弗所书在第六章会谈到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神的全副军装的前后，第一个就是要以腰带用好像这个用真的真理把像腰带一样把它束上。这里的真理也可以称作说神的真道，也就是说神的所谓的信心的那种真诚实在。但是最后又谈到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里的又谈到神的道，那里的神的道，那就是谈到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今天神儿子的信心跟真的是成为我们今天教会能够合一不合一、长大不长长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基础。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看会幕里面的底座，那么这个底座如果不稳固，它就不可能来树立起这个竖板，竖板不稳固，它就不可能安上所谓的这个幔子，幔子不能够安上去，那今天罩棚它也不能够在上面罩出来。所以因此我们最重要的这一个稳固的这一个是底座，那这一个底座我们圣经当中说这个是信心，这是经验过活住的信心，这也是经过这个真正的审判分别的一个信心。我们教会今天处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种分别经过试验的这种信心。最后我们要来看到教会整个的在一个历史上面来看，神为什么容许这么多的教派传他们各自所长而却有所缺的这一些教派的真理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深知到以亚威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衡量度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慢慢去分辨出有的教派他说实在他讲的那些道，有一些道是非常好的，我们要把它采取它的优点，有的他们教派里面甚至有缺点的，我们不要去用它。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去整合各教派的这个优点，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整个的综合起来，每一个教派就这样子好像一个有个连结的一个钩把它勾住，然后用纽扣把它扭住，然后用门栓再把它扣紧，然后用底座两个榫牙榫把它准则，这样的一种层层的这样的把它连结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同样的一个救恩，就是透靠耶稣基督，是只有他的死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个救恩的标准之外，我们这样的相信这样的救恩的人，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照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同样，我们今天我在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可是今天你只有恩典还不够，你还需要照着第二节所说的，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凡事谦卑、温柔跟忍耐这三点，是主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教导他的这个门徒， 门徒虽然听到了耶稣基督要死跟复活的信息，耶稣用三次的时候在分别不同的时候来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一样的不懂，他们还是在那边争谁是伟大，将来在天国的里面谁是伟大，他们不谦卑。他们对于这个小孩子来到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要受祝福的时候，他还斥责人说这个小孩子不配来。耶稣说你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死。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虚心的人有福啊，也就是说穷苦的人有福啊。在灵里面穷苦的人，他最最重要，因为这是八福里面最先他谈到的一个谦虚。你真的自己感觉到真的一无所有，你真的需要像主所教的或是保罗所说的，要真的在这方面谦虚下来，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真的要看各个教派的里面都有他们的强项，要一定要去琢磨，要去交通，要学习。如果人家想要去学习，想要去交通，那你就可能显出你真正的谦卑的这个样式。所以谦卑温柔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忍耐那更是要紧，因为你今天要跟他连，人家不一定要跟他连，人家跟他交通，人家不一定要跟你交通，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得忍耐，因此教会的里面要合一就必须忍耐。再来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动，这里爱跟和平，爱心你就是不宽容人家各个教派里面他讲的你所可能认定的异端，真的是异端吗？可能是跟你不一样，可是他一定跟神的话不一样吗？跟你说的或是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和跟神说的不一样，就需要用爱心来去宽容。那这种爱心的宽容也可能他犯了错，你对他所错的异端所说的错，你有没有去爱心去把他更正过来呢？反正或是说弟兄跟弟兄之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规劝他，这些都需要爱心的宽容，就好像钩子一样的把它勾住，纽扣一样把它扭住，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联络的方式就要和和气气的。很多人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神道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很排斥的灵在里面，有很多人他不是和和的温柔的这样的在这边好来谈到神道，一谈到跟他们不一样的见解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里面就不和平了，他们里面就硬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和平的联络成为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好，那我们讲这一些最主要的这一些方式，这一些就是为了要竭力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原文里面就强调说这个达到一种合一的一个地步，是圣灵的一个合一，不是肉体上里面或是在情感上里面的合一，而是圣灵给我们的这种合一。这种合一它底下用七个意义来告诉我们，不是随便的合一。合一的内容里面是我们教会只有一个，可是我们今天整个教派的里面都说他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他唯一得救，就造成很多的申请。这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圣灵的合一，圣灵的合一基督教会就只有一个而已。就好像说圣灵只有一个圣灵，他不是有好多个灵，同样的一个灵不会运作成他所说的话，他所讲的这个道，他所运作出来的变成不一样的道，不会这样子。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职位，我们的指望就是能够将近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荣耀。同样的一族一信一喜，我们族只有一位没有两位，我们的这个信只有一个信，就是神的儿子的信，一喜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名的里面没有两种喜。第三个就是一个神，那这个神是独一真神，他是众人的父，超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外。特别强调这位的神，今天有很多人在讲到三一神，那真的不是在信这个独一神，三一神从来没有圣经里面可允许的，因为这样的独一神是众人的父，父就一位没有两位，哪里有三位父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一神就是谈到众人的父，一定是一位。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以如果我们的合一不立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面， 我们在这一个身体教会的观念，我们在圣灵的观念，我们对我们将来的这一个将来的盼望的观念，我们对我们主，我们对我们对主的信心，对归入的这一个主的名里面的喜，以及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如果这个七个神的里面，我们没有真的站到这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怎么合一？因为这个圣灵的合一，就是谈到神的儿子的这个认识跟信心的这个合一。因此，圣灵跟神的儿子，他也强调合一。圣灵乃是要建立在神的儿子的信心跟认识的这样的合一的基础上。那么，神的儿子的信心跟合一的认识呢，是建立在神的信心跟神的认识的基础上面。所以，神的儿子跟圣灵这三者，他是分开的。可是，他今天虽说分开，他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神，这是一个三位一体很大的错误。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实际上也不容许我们再讲这么多。但是我们深知道这样的一种教会的一个建造，最最重要的，从这一个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很强的就是爱，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最后一句，这个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爱的说话，爱的建造，可见最后面谈到爱，正如前面谈到用爱心互相宽容，三次谈到爱，那表明说今天教会里面真的是缺乏爱，而爱最重要的是你要说真实话，说真真实实的话，不要再说谎话，不要再说一些谎言，互相欺骗。如果我们今天是爱神的人，我们说真话，我们不要用诡计多端谎蔽人，好像如同谎蔽敌人一样的来谎蔽。同样都是弟兄，既然同盟帐，为什么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重要的道理。在四章的第二十五节，成为基督新人一定要用爱心来跟邻人说诚实话。同样的，在爱中才能建造。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教会的联合要交通？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希望说这样教会不要继续的中了撒旦的诡计，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希望的就是能够透过爱心，在这个彼此能够来长进，来增长。没有爱心就不能联络，没有联络就不能够长进。这是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要特别在这边讲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纽扣？为什么有那么杆子？为什么有那么多门栓？为什么有那些座？这些都是为了要构成一个彼此联络的。你没有爱心，你怎么能够来达成？那教会就不可能建造。愿荣耀归给神，阿门。